34年啊，我终于在美国，我在这里不是老外，你们才是老外啊。所以我就觉得，哎，我每次到一个中国教会，他们说这个父母是这个外国人，我说我不是外国人，你们才是外国人，呀。啊 ，OK， 我们一起祷告。耶稣，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现在就在这里。主，我们看不见你，但是我们相信你说话就算话。你说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你就在这里，你就在与我们同在。主，所以我们就仰望主，求你再次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听见你，你对我们说话，听见你要对我们说的鼓励、造就、安慰的话。按照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带着不同的需要，今天来到这里，你就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对我们说话，祝福我们。今天早上再次给我们好消息，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请再看马可福音第九章那一段，但是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九章之前，我要先请你们看旧约诗篇27篇第四节一句话，在旧约里面很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诗篇27篇第四节。是这样说，你们听就好 ，OK？ 因为我们也先跟他们说，我要读这段，但是你们听，如果有圣经，你们可以看 ，OK？ 旧约诗篇27篇第四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里，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可以，你们记得这句话。当我们看马可福音的时候，你们就把这句话放在你的脑子里面了。记得啊，有一件事，我曾经求耶和华，我现在仍然继续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里，瞻仰他的荣美。那我们现在就再看马可福音第九章，从第二节我来念。我念的时候，我请你用你自己的想象力，用你的想象力，你也在那边，你跟那些人一起站在那边，你跟这些人一起站在那边，然后你自己站跟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什么？你听见什么？你的感觉是什么？你的想法是什么？好不好？你就跟他们一起站在那边，然后你看见什么？你听见什么？你的感觉、你的想法什么？我来念那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还有你四个人 ，OK， 带着他们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我可以打三座棚啊，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见一个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哪里。 OK， 你跟这些人、那个、这三个人，彼得、雅各、约翰，你跟他们一起在那边， 你看见什么？你听见什么？你的感觉怎么样？我想，如果我在那边跟他们说，我第一个感觉我会很害怕，我会觉得真的被吓到了，而且我会觉得我到底这个是我在做梦还是什么？这个奇怪，就因为耶稣偷偷摸摸的带这几个人到山上，彼得、雅各、约翰还有你 ，OK， 他就偷偷摸摸的带他们到山上，然后他突然他就变了，他的脸就发光。马太这个事情，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都有记载，所以马太记载这个人，他说耶稣的脸就像太阳一样，哇，你没办法看，就这个太亮。然后他耶稣他们变了形象，然后呢，两个已经死去很久很久以前死的人就突然出现，摩西、伊利亚转到那边跟耶稣讲话，然后有一朵云彩，一个发光的云彩就在那边就遮盖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声音从那个云彩里面出来，就哇，然后呢都没有了，那就耶稣在那边恢复他原来的样子，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我蛮害怕，而且你会想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事情的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什么意思？那这个事情的意义啊，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从三个不同的方面来看这个事情的意义。先从这个事情对耶稣的意义是什么？这个事情对耶稣的意义是什么啊？那我们就因为我们 OK， 我们发现耶稣，你如果我们看路加对这个事情的记载，这个事情的记载，我们发现路加说耶稣带他们到山上的目的是要祷告，要祷告，而且他祷告的事情大概跟一个礼拜之前所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很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们上个记载都说这个事情，马可说过了六天，记得吗？过了六天，所以这个一个礼拜之前发生一件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上个福音书的记载都说这个事情发生之前一个礼拜之前。又发生另外一个事情，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件事情。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说，耶稣在这个事情之前一个礼拜之前，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到一个地方，他跟他们有一些讨论。他说你们在，他说他们我讲到的时候，你们听他们说我是谁，记得吗？你们听他们说我是谁。Yeah， 那他的门徒，因为耶稣说你们在他们中间，你们听的一定听的比我多，所以他们说我是谁，然后呢，他说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想法，很多很多不同的想法呢，那耶稣说你们认为我是谁？那我想在可能耶稣的门徒大概有几秒钟没人讲话。然后彼得说，我认为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记得吗？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然后又说，彼得你说的对，你说的对。然后呢，耶稣就开始跟他们讲，因为我是基督，我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然后他就开始跟他们讲他将来要发生的是什么事情，他要做什么，他要到耶路撒冷，他要被抓，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要死在那边，就把他们吓坏了。 OK， 所以我发现在这个时候耶稣已经相当清楚知道他是谁，也相当清楚知道他需要做什么。Yeah， 那耶稣对这个事情，这个弄清楚他是谁，然后他要做什么，这个也是一个逐渐的。从小他生下来第一天躺在马槽里，他也不知道他是谁，他百分之百是上帝，可是他百分之百也是一个人，跟你我一样，对不对？你生下来第一天你也不知道你是谁， 对不对？耶稣生下来躺在马槽里，他也不知道他是谁，他也不知道他的一生要做什么，他是个逐渐的了解。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百分之百清楚知道他是谁，什么时候百分之百清楚知道他需要做什么。至少他十二岁的时候在圣殿里面，你们记得路加的记载，他十二岁在圣殿里面，记得吗？他说他对父母说，我以为你们知道我应该在我父的家里。十二岁，所以那个时候他说的父不是约瑟，他说的父是天上的父，所以他也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十二岁，可是那个时候他可能也很多人他自己还不知道，他也是逐渐越来越了解天父为他所定的旨意，天父的计划是什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个时候他带着这些门徒去上山去祷告，他已经相当清楚他知道他是谁，而且 他知道要发生的事情，因为他 跟他们讲过，一个礼拜之前他们讲过，他要到耶路撒冷，他要被抓，要被钉十字架，要死在那边。所以他就一方面他大概就是为这个事情要祷告，他要祷告，他要弄清楚，他要确定清楚，知道他没有错，他没有错，他就要求问天父，这个是真的是你的计划吗？所以他如果这样的话，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从路加的记载，路加这个事情的记载提到说，摩西跟以利亚出现的时候，他们跟耶稣讨论什么？讨论他去世的事。摩西跟以利亚在山上跟耶稣讨论他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要成的事。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已经一方面很清楚知道天父的计划，他需要去做什么，另外一方面他觉得他真的需要有一些印证，他需要真的希望百分之百清楚知道他没有弄错。所以在那个时候，如果是耶稣就到山上去祷告，要弄清楚，要一些印证，他没有弄错，我们可以了解以利亚跟摩西的出现对耶稣的意义。以利亚跟摩西的出现对耶稣的意义什么？因为犹太人用两个字来描述，来代表整本圣经，他们用的圣经是我们的旧约，他们用两个字来代表他们的整本圣经，这两个字是什么？律法与先知。律法与先知就代表整本圣经。 OK， 所以当你想到律法，第一位先最早向他们传神的律法十诫是谁？摩西啊。那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第一个先知，我们比较能够认识的先知，比以赛亚、比耶利米、比以西结还更早，第一个出现的先知是谁？在以色列的历史是谁？以利亚。所以摩西跟以利亚出现跟耶稣说话，就等于是天上的父差派这两个人，让他知道整本圣经啊，整本圣经就应验，说印证，说你没有弄错，整本圣经是指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没有错，这是天父所定的，只是天父为你的计划。所以这个给耶稣蛮大的肯定。那另外一个印证给耶稣很大的肯定，另外一个印证是什么？就是那个云彩。那个云彩不是一个普通的云彩，不是一个普通的，这个马太说这是一个发光的云彩，一个发光的云彩。其实我们也见过这个发光的云彩，在旧约里面我们也看过那个发光的云彩在哪里。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对不对？在旷野，这个发光的云彩就一直领导他们，在旷野40年， 这个圣经说，这个他说白天是云柱，夜间是火柱，意思就是这个云彩里面有火在里面，白天看不出来，晚上才能够看得出来，所以它是一个发光的云彩，一直在旷野里面。我说我们这个云彩，我们就两个地方看见，一个在旷野，一直引导他们在旷野四十年；另外一个地方在会幕，后来在圣殿里面，有时候这个发光的云彩也会充满圣殿，充满圣殿。他们说这个是上帝的同在，上帝的耶和华的荣耀荣美就充满圣殿，就是代表神的同在。所以那个发光的云彩也对耶稣是很大的肯定，天父的同在，你没有弄错，我为你所定的计划就是你要到耶路撒冷，要到耶路撒冷。那他就摩西跟耶来跟他讨论，你在耶路撒冷你去世的事情，你在耶稣里要做的事情。所以 对耶稣，哇，很大很大的肯定。这是第一个角度。那第二个角度，我们从第二个角度，这个事情对门徒的意义是什么？这个事情对耶稣的门徒的意义是 OK， 那个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门徒在外面，这个对他们的意义是什么？ OK， 就我们这些门徒当中，我们比较会注意的是彼得，对不对？彼得总是有话说，彼得他的个性比较冲动啊，比较急啊，他常常会觉得我们需要采取一些行动啊。所以彼得在我彼得一看到这个，哇，彼得就很感动，就很感动，他就哇，这个事情啊，彼得他说这个事情，哇，这个我们需要想办法来纪念，这个事情有历史上的意义，我们要想办法来纪念。我们可以盖三个纪念堂，我们可以盖一个耶稣纪念堂，盖一个摩西纪念堂，盖一个以利亚纪念堂啊呀。彼得为什么讲这句话？马可怎么说？彼得为什么讲这句话？马可怎么说？啊，记得吗？他不知道要说什么，不知道要说什么，所以他就开始乱讲啊啊，呀！然后呢，突然有一个声音，从那个云彩有一个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的儿子，你们要听他。”意思就是说，彼得，你现在不要讲话，彼得你就安静。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很好的提醒，对不对？如果我们不知道要说什么，那最好就不要说什么啊，免得你乱讲，对不对？不要不知道说什么，你就不要说什么。所以说，就说在这个时候，他说：“彼得、雅各、约翰，你们什么都不需要做，连说话也不要说话，你们只站在那边看、吸收、听、欣赏。”敬拜也好，敬拜瞻仰他的荣美，瞻仰他的荣美。所以那天就让彼得、雅各跟约翰看见这些事情的目的，就是要知道这个不是要你们去做什么，你不需要去做什么，是要你们得到一些非常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些事情。要得到什么？是你们可以看见耶稣的真相，看见耶稣的真相，知道耶稣是谁，知道你们所跟随的这个拉比，这个老师，不只是一个犹太牧匠，不只是一个犹太牧匠，不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宗教哲学的老师，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神学院的教授，哎呦，不是这个。你们知道，你们所看见的耶稣，你们所跟随的耶稣，这个老师，这个上帝那天，我自己想，上帝那天用这个事情给耶稣的门徒做一些视听教育，视听教育，让我们看见、听见，也知道看见耶稣的荣光。耶，那天诗篇第二十四。 二十七篇第四节，那天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就应验了，在他们的眼前就应验了，他们就瞻仰他的荣美，瞻仰他的荣光，然后他们听见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儿子。”这个人跟摩西、跟以利亚不一样，不一样。你们以前听摩西、听以利亚，你们以前听律法，你们以前听律法、听先知，你们现在要听我的儿子。他说：“这是我的儿子，你们要听他，记得吗？”所以你们以前听律法、听先知，现在你们要听我的儿子，他比律法跟先知更大，他比律法跟先知更大。OK， 所以他要给你们的信仰，他要给你们的信仰有完全不一样，他要给你们一个完全新的人生观，所以你们要听他。我刚才说以色列人想到律法就想到摩西，对不对？以色列人想到先知就想到以利亚，那他说：“这是我的儿子，他跟摩西、跟以利亚，他跟先知、跟律法不一样。” OK， 他怎么跟先知不一样？耶稣跟先知不一样，不是说先知的预言取消了，先知的预言没有取消，先知的预言应验了，可是不一样是什么？旧约的先知说：“耶和华如此说。”可是耶稣说：“我说。”哎呦，不一样，对不对？旧约的先知耶和华如此说，耶稣来到世界上，他说：“我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呀，呀。” OK， 他怎么跟律法不一样？跟律法不一样，律法也没有取消，时间没有淘汰，但是事实上，我说时间没有淘汰，耶稣定的标准比时间还更高一点，还更高一点。可是他说：“这个我的儿子跟律法不一样，现在你要跟随一个人，你要跟随一个人，不是说你要盲目的去顺服一套规定啊，顺服一套教条啊，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说，基督是律法的总结。你们现在要跟随耶稣，跟随耶稣。耶稣说，我要让你看见一种新的顺服的方法。因为我爱你，因为我爱你，你现在有一种新的力量，一种顺服的力量，是因为你认识我，因为你信任我，因为你知道我爱你，所以你会用全心全意的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有一种完全新的精神。所以这个山上的经验对耶稣的门徒不只是给他们一个对耶稣看见耶稣的荣美，不只是给他们一些神学教育，也给他们一些很实际的力量。因为他们在以后的日子他们非常需要抓住他们那天得到的意象，他们需要记得，他们这个需要这个回忆在他们的心里面永远不忘记那几秒钟，永远不忘记那几秒钟，他们看见他的荣美，他们瞻仰他的荣美，他们看见他的荣光，像父独生子的荣光，从而慢慢有恩典有真理，他们亲眼看见。为什么？他们需要抓住这个意象，要记得，要这个回忆在他们心里面，因为他们以后他们会受考验，他们会遇到苦难，他们会被逼迫，他们受逼迫会觉得，有时候他们会觉得灰心，会觉得沮丧，会觉得绝望，他们觉得看不见上帝，听不见他的声音。在那个时候，他们要记得， 他们看过耶稣的真相，看过耶稣的真相，他们瞻仰过他的荣美，使他们有力量可以跟随耶稣，可以跟随耶稣，不管怎么样，无论如何，他们跟随耶稣，做他的见证，不放弃，以至于死。他们需要记得他们那天所看见的异象。OK， 所以这是第二个角度，这个事情的意义。第一，对耶稣的意义；第二，对门徒的意义。那第三个角度是什么？这个事情的意义，第三个角度是什么？对你我的意义，对你我的意义是什么？因为这些事情为什么记载？为什么记载在马太、马可、路加，都是为你为我记载这个事情，是我们也可以有一样的经验，跟那些门徒一样，可以跟他们一样的经验，借着他们的见证。就是他们的见证，我们也可以看见耶稣的真相，可以瞻仰他的荣美，也知道他是谁。有一个瑞士一个神学家叫做 Francis Schaeffer， 这个 Francis Schaeffer 他是美国人，但是 他几乎一辈子都住在瑞士。他讲一句话，他说基督徒是谁？基督徒是已经死了你们都已经死了， OK， 基督徒已经死了，到耶稣那里去看见他的真相，看见他的荣耀，然后呢，回到世界上来，回到世界上来。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说，是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所以说基督徒，神已经开我们的眼睛，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很多别人还没有看见的东西，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已经有一点点看见那天当天那些耶稣的门徒他们所看见的，我们也看见。神就允许我们可以有一点的进入他们的经验，他们的经验就变成我们的经验。而且我们也需要那个异象，我们需要那个异象，就像门徒需要那个异象一样。为什么？我们需要抓住那个意象，我们一生一世在世界，我们需要抓住那个意象，跟耶稣的门徒一样。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你也会遇到考验，有时候你会遇到考验，像耶稣的门徒一样，有时候你会怀疑，你会怀疑啊，跟随耶稣真的会带给你想要的那些喜乐，那些平安，那些你想要的东西，你需要的东西。你会有时候你会觉得跟随耶稣真的那么好吗？你会怀疑 OK， 还是为自己去打算，有自己的打算，去做自己的计划会不会比较好一点。有的时候你会怀疑福音真的可以解决世界的问题吗？还是会想会不会政治学，还是经济学，还是社会工作，还是教育，还是科学比较有希望可以解决世界的问题。有时候你说信耶稣真的有用吗？你也会怀疑，有时候你也会担心未来，我们也不知道将来如何，对不对？我们也不知道明天如何，有时候会担心，哎，经济会不会又不景气啊？我的孩子会不会变成失业？中东的战争会不会带来更大的问题、更大的危险呢？恐怖分子什么时候在美国再出现呢？北韩国会怎么样？我们怀疑很多东西，担心很多东西。可是因为我们也看见耶稣的真相，我们也瞻仰过他的荣美，我们就知道无论如何，我们有把握，没有任何困苦，没有任何的愁烦，没有任何的事情，整个宇宙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说我们与他的爱隔绝。所以不管我们的感觉怎么样，我们每天可以活得像基督徒一样，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人生观，有一个新的人生观，有一个新的 价值体系，因为看过耶稣的真相，瞻仰过他的荣美，我们一个新的价值体系，有一个新的事情的优先顺序。因为他是主，他是天地的主，他不只是一个犹太牧匠，他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拉比，我们就可以让他来决定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可以让他来决定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我可以让耶稣来决定我怎么处理我跟我太太的关系，让耶稣来决定我怎么处理我跟我的孩子的关系，跟我同事的关系，跟我邻居的关系，跟我同学的关系，跟我女朋友的关系，跟我男朋友的关系，年轻人，我可以让耶稣来决定怎么处理这些，我可以让耶稣来决定我跟我自己的关系，我的脾气，我的懒散，我的自我，我的自私，我的骄傲。耶稣是我意识，我生命的主，我可以信任他。你可以这样做，因为你也看过耶稣的真相，你也瞻仰过他的荣美。还有一点，最后一点，我答应 James， 我今天讲到不超过30分钟 ，OK。最后一点，因为我们看见耶稣的真相，瞻仰过他的荣美，我们的祷告生活就会有很大的改变。祷告生活会有很大的改变呀，我们会觉得祷告比什么事情都实际。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祷告不太切实际，对不对？坦白的讲，有时候我们觉得哎，祷告不实际啊，我们觉得很忙，很多事情要做，很多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就我们没有时间祷告。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我们看过他的真相，瞻仰过他的荣美，我们绝对不会以为祷告没有用，我会相信他愿意听我的祷告，他愿意成就对我有益处的事情。罗马书第八章，他会使万事都互相效力，是我的益处。我会相信，我会迫切的祷告，昼夜祷告，而且相信祷告比什么都实际，比什么都重要。那当然，这个不是说你祷告你想要的他每一个都会给你，这个我不敢说你想要的他每一个都会给你啊。虽然其实我跟随耶稣这60多年，我的经验是我跟他所求的大部分的他也都给我，这个我不能不承认。可是当然不说每一个东西都会给你，有人说祷告会，有的人说 prayer changes things， 祷告会使事情改变。那这个我不敢100%保证，可是 prayer changes you， 祷告会使你改变，这个我可以保证。祷告会使你改变，使你变成他要你变成的那个人，这个一定会。所以我们觉得祷告比什么都实际，祷告比什么都重要。我会觉得，所以这样是因为我看过他的真相，也瞻仰过他的荣美。我们不需要活着像不知道的人一样，我们不需要活着像不知道的人一样。我们知道他是谁，所以我们就可以放胆信任他，我们可以快乐的顺服他。我们可以不住的向他祷告，可以勇敢的跟随他。这个是今天他要给你的好消息，好消息。我们一起祷告。耶稣，感谢你，感谢你，就让你把这些事情，让这些事情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 使我们能够跟那些门徒那天他们所看见的，他们所听见的，他们所经验的，我们可以跟他们有一样的看见、听见、经验，看见你的真相，瞻仰你的荣美，使我们知道跟随耶稣，跟随耶稣，我们跟随主，你是宇宙的主宰，哦，无所不能的上帝，而且你以永远的爱爱我们，主，我们可以信任你，我们可以信任你，跟随主，做主的门徒，快快乐乐的做主的门徒，感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